宋江传下了命令，让他的先锋营梁山军准备进军常州。在队伍没有走之前呢，元帅童贯就向宋江转达了皇帝的旨意。宋徽宗让童贯转达宋江，他手下有几个人需要调回朝纲，有谁呢？第一个是铁轿子月和，这铁轿子月和笛子吹得不错，而且唱得也好。皇上的皇宫内院里头啊，有一个歌舞坊，也就是皇家歌舞剧院，有这么一班子，没事呢是供宋徽宗欣赏音乐、观赏舞蹈用的。可是他那歌舞坊里边所有的吹笛子的都不如这铁轿子月和吹得好，于是宋徽宗就想到把月和要调到这皇家歌舞剧院去，也就是调到那歌舞坊去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第二位呢，就是紫然伯黄甫端，这黄甫端是兽医啊，专门给牲口看病的。皇上后宫院里边呢有很多的御马，御马棚里边这些御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，还有的是外国进贡来的宝马。这些个马一旦有了闪失呢，有的那个兽医他治不了，尽管有御马兽医，但是医术不够高明，赶不上黄甫端。所以皇上降旨一道，让这黄甫端回到皇宫里边去，给他当这个御马的兽医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位呢，就是御笔将金大坚。御笔将金大坚会可喘啊，这宋徽宗啊，他这宫院里边有一个书画院，这个书画院里边也包括着金石科。金石科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刻的东西宋徽宗都非常熟悉。这个御笔将金大坚这可喘感情是早享盛名，他书画院里边有很多专门可喘的人都知道这个金大坚。宋徽宗一听，那好，这个人给我调来。所以这回有金大坚一个。第四个就是神医安道全。神医安道全的医术在江南一带是颇负盛名，宋徽宗听他的这些个御医们早就传颂过，后来听说上了梁山了。可是如今梁山军一归顺了大宋国朝，宋徽宗就把安道全要调到皇宫充当御医，这四个人得调走。宋江一听这是皇上的旨意，怎么敢违抗啊，只好通知这四个弟兄让他们走，即日登城，说我们奔常州，你们回东京。这哥四个一走的时候，从心里边来说他们还真不愿意去，不愿意上皇宫内院里边去伺候那皇上去，跟这帮弟兄在一起待着可以说是水乳交融，感情非常融洽。到皇宫内院里边那是皇帝的属下，随时都得听从人家的命令，不愿意这样。但是现在既已经归顺了王朝了，圣命难违呀。大家伙跟众弟兄都告了别，黑旋风李逵气得够呛，尤其是神医安道全一走，李逵就直吵吵，这你走了，你走了我们今后得两军阵上，万一谁要负点伤，谁要得个什么病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宋江说你不要吵嚷，我们还有随营的军医呢，那军医要是拉个口子给上点药行，要是内脏得了什么病，他们能看得透吗？神医安道全那是什么医术啊？宋江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得病的，皇上的圣旨不能违抗。哼，我看这皇上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啊。行，走吧，你等着，咱们军营里边哪个弟兄得了病，要是因为没有安道全在场死了，我回去就找皇上算账去。宋江呢一再地安抚李逵，你可别再瞎吵吵了，黑爷。就这样，这四个弟兄告辞众弟兄回顺朝纲，奔朝纲走了。这边呢， 宋江指挥着自己先锋营的军队，梁山军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，马蹄荡起尘土，直奔常州进发。离常州不远扎下了营寨，宋江到了常州了。可这个时候那位吕师囊吕枢密早已经到了常州了。他这一阵败走常州之后，常州有一个镇守的节度使，此人姓钱，叫钱振鹏，胯下一匹昏红马，手中使一口巨翅飞镰刀。这钱振鹏可以说是一员武将。吕师囊一败下来的时候，钱振鹏早就得到了报告了，所以把吕师囊请到帅府堂上。按照这个官儿的爵位呢，这个吕师囊比钱振鹏地位高，他是吕师囊的属下。但是吕师囊由于在前敌上吃了败仗，败到常州来了，所以自己说话底气就也不足了，跟钱振鹏就说了：哎呀，宋江这伙的人呐，来势凶猛，我一时疏忽败到此地。马上就召开了一个会议，吕师囊还带了几位都统制呢，跟这位钱振鹏凑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对策。吕师囊说，根据这个情况啊，宋江肯定得了润州之后要兵进我们的常州，如果宋江来了我们得怎么办呢？钱振鹏就问了，说吕枢密，您在润州以长江为天险，怎么就没挡住宋江的队伍呢？哎，吕师囊说，别提了，关键是啊，我一时的疏忽，江那边啊有那么个定浦镇，定浦镇有那么个土财主，哎，给咱们送了些粮食，送了些钱，咱们三王爷呢就答应了，说让他当那个扬州的知府。结果由于这个土财主这一过江，被宋江他们可能是把他给抓起来了，他们冒充那个土财主陈官就过了江了。我呢犹豫不决，我又相信又怀疑，又怀疑又相信，举棋不定的时候被他们一拥而上冲上岸来，所以就把润州给打下来了。按说呢这是我指挥失误啊。钱振鹏说，枢密使，您不要这样懊悔这个事情啊，我看宋江他们下一步肯定要进攻我们的常州，当他们要来进攻常州的时候，您可以重整旗鼓，我呢把我的队伍也带动起来，我们杀他一个回马枪，这一气儿就把宋江杀回到润州，赶进长江把他们全淹死。吕师囊说，是啊，我们想的是这样啊，就是不知道宋江他能不能被我们杀败呀。钱振鹏说，哎呀，宋江无非是梁山上一伙草寇啊，他要来到咱们的城下，我先打头一阵，活擒他几个将官献到您的面前。吕师囊一听，钱将军，这就全仰仗你了。所以吕师囊就在常州城，他也这么休整了几日，休整这几天也没闲着，准备着把这个常州城加固防线，别让宋江再给攻破了。探马来报，宋江的人马已经切近了，扎下大营。吕师囊看了看钱振鹏，钱将军，宋江可来了。钱振鹏说，他来了，好啊，我正等着他呢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他如果敢来攻打城池，我就先跟他会一会。那你就做好准备吧。宋江他们呢大营扎下，在中军帐中，宋江就跟军师吴用商议这第一阵得怎么打。吴用说，根据这个吕师囊有打润州败下，他是惊弓之鸟啊，逃到常州肯定他要加强防范，我们人马到这儿来，这第一阵必须打好， 也就是说第一阵得必胜，只有第一阵必胜了才能长我们的威风，灭敌人的杀气。怎么必胜呢？不用说，这个吕师囊已经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如果我们派我们梁山上的手下名将出去讨敌要阵，恐怕疆场上生打硬拼未必能够战胜敌人。根据吕师囊他能知道九纹龙史进，就说明他对我们梁山上很多有名的将士都有耳闻，甚至于他都知道每个人的特长。既然是这样呢，我们今天就偏偏派一个不为他们所知的将官出战，派出去之后让他把敌军的守将斜着引下来，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，然后或者生擒他，或者斩杀他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取得首战成功。宋江说，那么我们营中你说要派一个一般将士出去，谁去呢？军师吴用说，众位弟兄经常出征的，这回咱们就不要出征了，没怎么出征过的可以讨令出征，哪位愿往？吴用一问这个话，帐下有很多弟兄都出来了，说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，好几个人争。军师吴用一看有一个人一点没争，就在人群里面站着，谁呀？白日鼠白胜，就是智取生辰纲挑着酒挑子卖蒙汗药酒的那位。这白胜啊，上了梁山之后没干多少事儿，偶尔的跟着大伙也下过梁山参加过战斗，但是个人立功的事不多。这么多人都出来要讨这个令箭，唯独白胜站在那没动。吴用看见了，吴用说，白胜你怎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啊？白日鼠白胜就过来了，哎呦吴大哥，跟您说吧，我呀，我合计我自个儿了，我要出去也讨令啊，我估计呀也到不了我的名下。您瞧这些个弟兄争先恐后都想立功，你说我跟大伙争吧显得我不义气，所以说呢我就不争了。哎，军师您要是看中了我了，愿意让我出征，那我就出征。嘿，吴用说，白胜啊，今儿个我还真就看中了你了。真的？哈哈，好嘞，军师你要看中了我了，那我可就出征了。吴用说，好，我给你3000人马，你点齐人马之后带队出兵。白胜说，您让我出兵有什么要求吗？吴用说，当然了，我要让你出兵这一阵只许打败不许打胜。得，白胜说，我说让我出兵呢，哦，就是为了让我打败仗，我多少日子不出一回征，出征就是败回来了，这有什么劲呢？我说军师哥，嘿，您呢派别人吧，我不能去。吴用说，你可要知道，你这个败可不是真败，这叫佯败，又叫败中取胜。怎么个败中取胜？你到疆场上要让敌人瞧不起你，要让对方看不上你，你不要装出一副越武扬威的样子，你是越软弱越好，让敌人觉得你软弱可欺，然后你跟敌将征战几个回合拨马就败，你还别往营中败，你要斜着往正东败，正东5里地之外就有一片树林子，在那个地方我们埋伏下伏兵，当你败到树林子中，引着敌将进了我们的包围圈的时候，我们的伏兵一起往北冲杀，把敌将活捉或者斩杀，其中这功劳就有你一份，因为你这叫引蛇出洞，诱敌深入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？白胜说，这个行，这行，那行，那我来这个，我明白您这意思了，往东败啊。 哎，我说军师哥，这事您都安排好了没有？别回来我败出五里地到树林里边，你那伏兵没有，人家敌将比我能耐大，咔不拉叉把我脑袋切下来，我那尸首都没人收，那您可就缺了德了。吴用说，君无戏言呐，我们这是正式跟方腊交战，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好嘞，我听您的。白日鼠白胜于是马上回到自己的大帐之中，收拾打扮了一番。白胜听军师说了，说你得打扮的稀松平常，让敌方一看你就觉得你是个无能之辈。这白胜今天更绝，也没顶盔也没挂甲，头上戴着扎巾，身上穿着便装，跨骑着自己一匹白马。这马可不错，这马跑得挺快。为什么呀？白胜想啊，我要撤退的时候这马再跑得慢，没等跑出五里地敌人追上怎么办？所以找了一匹好马，找了一条枪。白胜这枪啊是在士卒手里边找来的，这是人家平常在营房里边练着玩的那个枪，白了杆子枪杆，头前呢一个带锈的枪头，后面那枪缨子是那拿麻刀扎的，都不是那犀牛尾的。这玩意儿一看呐，这就不是正式打仗的。白胜就把这么一条枪拿出来了，帮恩人邓成化坐骑马鞍桥德胜沟把这枪挂好了，点齐了3000军马，队伍就出了辕门。出辕门三声炮响啊，旁边有人给他挑了大旗，白胜也有旗呀、旗上白月光，里边绣着一个白字。白日鼠白胜带司将崔坐骑来到两军阵上，手中把枪一端，用枪点指冲着常州城门，哎，对国有没有什么守将啊？有守将的速速出来，在我马前受死。白胜这一讨敌呀、那钱振鹏早听见探马报告了。钱振鹏先是登城楼，居高临下望下观瞧，往下一看，哎，这是宋江营里边出来的先锋将官吗？这小子怎么没有盔甲呀？穿着便装上来的，哦，仗着自个儿本事高，不用盔甲护身，好狂吗？瞅这个样子，这个人在远处看看不太清楚，瞧这个身况也不算魁梧。钱振鹏说：“好，我先下去会他一会。”吩咐人给我背马抬刀。有人在下边给他牵过来一匹昏红马，这口巨齿飞镰刀跨在了马鞍桥德胜沟上。钱振鹏下了城头，班恩人等成化坐骑带领3000队伍放炮开城门，拥出城来。雁翅排开队伍之后，门旗左右一分，钱振鹏催马端刀来到疆场之上，跟白日鼠白胜两人马打对面。钱振鹏定睛一瞧，呵，这白胜啊从小肠胃不好，吃什么东西呀、他都拉稀，一直这个病也没治好，所以从小到现在就从来没胖过，颧骨突出，两腮无肉，面色发白。你要是把那上衣再一脱了，那肋条一根跟一根挨着，跟搓板一样。这个人就那么瘦。为什么叫白日鼠呢？就因为他没上梁山之前有点劣迹，会盗洞啊，用我们现在通俗点讲就是窃贼，会偷东西。再者呢，平常在村子里边生活，靠会做酱油啊，做醋啊，做酒啊，有时候还会做蒙汗药，就这么一位。所以上了梁山没显山没露水，今天把他给显着了。可是白日鼠白胜其貌不扬啊，在面前马上这一坐，钱振鹏把手中巨齿飞镰刀一端，一看这就是梁山将啊，啊，你瞧长得干不拉瞎的这一把子骨头，我要抓住他一抖了就能给他抖落散喽。 他用刀头点指，哎，对面来将通明。白日鼠白胜手中把这枪一抖，那么一拧这枪，钱振鹏一看他这枪啊，这钱振鹏差点没笑了。钱振鹏心想，这是什么枪？白了杆子枪，扎的还是那个碎麻当的枪缨子。哎呦，宋江手下人感情就这样的将官。钱振鹏心想啊，吕枢密呀、吕枢密，你怎么让宋江打败的？就是让一帮这样的人把您给打到常州来了。哎呀，真是让我可发一笑。钱振鹏这一问白胜，白胜说了，问我乃是大宋平南都总管、前不正任先锋官宋江麾下的大将军，梁山108将里边有名有号，人送外号白日鼠，我叫白胜。他这一报白胜，钱振鹏一听，什么白日鼠白胜？我听说你们那个梁山上有打虎的武松，还有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，有80万禁军枪帮教头林冲，还有大刀关胜、双鞭呼延灼、青面兽杨志，这都是世代簪缨名人的后代，有的是当世的英雄，创出过辉煌的业绩。你这个白日鼠白胜，你都干过什么呀？啊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白胜说，小子，你没听说过，说明你是孤陋寡闻，你见得太少，你闻得太寡。跟你讲，我干的那个事儿啊，说出来都能吓着你。嗯，你干过什么事儿？我在我们那村里我做过醋。嘿，钱振鹏一听，你做过醋还能把我吓着啊？钱振鹏微微一笑，呵呵呵，你做过醋还做过什么？我还做过酱油。你还会什么？我还做过酒，那是假酒。感情那白胜从宋朝就会做假酒。你还做过假酒？我再问你，你还有什么露脸的事儿？最后这露脸事儿我要说出来，你可捂住肚子绷住了脑袋，别在马上吓晕了栽下来。我不至于，你说。白胜说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回我做了假酒，挑上了黄泥缸，结果生辰缸，知道吗？七星结生辰缸，那其中就有我一个，他们要不喝我的那个假酒都迷糊不过去，生辰缸就到不了手。我是结生辰缸的大英雄白胜。我说，你是谁？我乃是常州的守备，我叫钱振鹏，人送外号钱大刀。哎呦，钱大刀啊，哎，钱大刀没有用，我宋江大哥指挥着天兵到死，所向披靡，你这个常州指定也保不住。你要听我的话，干脆跳下马来，你就投了降得了。如果你要不投降，跟我动起手来，你看我手中这条枪，我这枪可是不吃素的，要扎到你身上那可就是个窟窿，要是扎透了可就串了风了，要是给你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扎个五六七八枪，大概你小命也就活不了了。白胜一说这话，钱振鹏心想，今天是该找我要立功露脸，就这样的长得跟烧鸡一样，我要再把他拿不住，我这个守备不就白当了吗？钱振鹏把手中巨齿飞镰刀往高了一举，白胜，你撒马来战。白日鼠白胜把枪一端，我不用过去，你先过来，你跟我交战。钱振鹏往前一催马，大刀像打了个立闪一样， 斜肩带被照着白鹿鼠白胜唰就砍下来了。这一刀白胜都没敢拿枪往外架，为什么呀？他那是白了杆子枪杆，这枪杆要是一架，那刀一削上咔咔就两截了，旧手就剁下来了。所以白鹿鼠白胜看准了他了，这刀斜着往前一来，白胜往旁边一带马，把他这刀给躲过去了。躲过去这一刀，马头往回一摸，白胜手中把大枪一颤，奔着他的软肋，你看枪，啪，这一枪就扎过来了。枪往这一扎，钱振鹏把这个大刀往怀中一带，横着一扫，白胜把这枪往回一撤，你看枪，看枪，看枪，他还来了个一马三枪。他这一马三枪这一扎，那钱振鹏本来那心里边就没把白胜放在眼里，这一马三枪他一看扎的那个速度，从他那个进招的那个姿势一看，这位这武艺呀也是二把刀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，肯定我就把他活擒了。钱振鹏拿刀啪啪啪上下一划了，白日鼠白胜这三枪扎完了，左脚尖一领蹬，他这匹马往旁边一过头，斜着奔东边，他就败下来了。他往下一败的时候，白胜还喊了一句，哎，怎么往这边走，回营。他跟那马说话，其实他这是假的，好像是这个马不听他的话，斜着落荒而败。这一句话对钱振鹏来说还真起了作用了。钱振鹏一听，嘿呦，这小子不但说枪法不行，而且这马都不听他的，这回我该是活擒他了，你往哪里跑？钱振鹏是催马紧追。